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今古奇观皆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，书生满文臣，一步登天，不认自己的妻子，做了很多对不起人家的事情。十几年的光景，自己是春风得意，把别人呢抛在了脑后。那么说，在齐州府的任上，无意中又发现了自己的前妻文姬，多亏了朱氏夫人十分的大意，就这样留在了厢房这儿住。可是一直满文臣没到这边来睡啊，这天喝了酒了，晕晕乎乎，借着酒兴才敢到这屋来睡觉。朱氏夫人很高兴，哈哈哈哈，可是知道次日的中午一直就没见起床，大伙儿也纳闷说这是为了什么呀。也有人说了，嗨，十几年了，难得又见了面，有说不完的话，续不完的旧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啊。可是你不能老不起床啊，而且来说还要升堂理事，这怎么办呢？砸门去吧。咣咣咣一砸门，没人搭茬儿，啊啪啪啪用劲儿的砸，也没有声音。大伙儿的心里就发毛了，窗户门这可都关着，到底怎么了？有俩管家就说了，夫人呐，实在不成的话，咱把门撬开吧。夫人说这合适吗？不是，是我们也知道是不合适哈，可有一节，咱要是老不开，万一这里边有什么意外怎么办？夫人想了又想，好吧，你们找几个劲儿大的把这门砸开，如果说砸开之后老爷没起，他要是怪罪的话我担着。哎，来，叫了几个人来，几个大小伙子砸门那不叫事儿，三下五下咣当一下子把门砸开了。进屋一瞧，所有人全吓傻了，床上没有人，地上躺着满文臣，七窍流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死了！所有人都害怕。夫人也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快点快点，都围上来了啊！赶紧来，搭起来搭起来，把人搭起来放在床上。哎呦，夫君呐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那俩人哪儿去了？找啊！没有，窗户门都没动。哎，难道说这两个人飞了不成吗？再看看满文臣，牙关紧闭，七窍流血。哎呦，你怎么会死在这儿了呢？夫人哭得都不行了。有两个胆大的丫鬟仔细的查看了一下，夫人您先别着急，老爷还有气儿呢。啊，还有气儿，您看看手放在鼻子底下，感觉出来有微弱的气息，这个气儿啊是往外走，可没有吸进来的气儿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不算是彻底的死了。哎呦，快请大夫，赶紧把老爷搭到那边去。大小伙子们上来七手八脚搭着人来到了前院，放在卧房这儿，打了点热水，把手巾呢 弄湿了，把脸上的血啊给擦了擦。可能是因为这么一通折腾，这个人多少啊有点渐缓，但是眼睛紧闭，牙关紧咬，可是微弱的有一些个声音，光听见他这儿，嘿，渐缓，大伙儿挺高兴，这终归就说明这个人还没有死。哎呀，快去，快去，请大夫问一问七州府最好的医生是谁？哎，嚯！往外就跑人，去找大夫，那还不好找吗？府台大人病了，赶紧来吧！八抬大轿抬进来了。哎呦，夫人，夫人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请来最好的大夫，谁呀？这个是齐州府这儿人送外号叫活神仙。啊，活神仙，也不人姓什么，都说是神仙啊。疑难杂症没有不能治的。哦，太好了，快快请进来吧。打外边请进来了，一瞧啊，这个老大夫80来岁，鹤发童颜，头发全是白的，小脸蛋红扑扑的。打外边进来一瞧，人家这样就知道啊，养生有道。夫人哭的都不行了，活神仙呐，活神仙，也不知道我们家老爷这是怎么的了啊！现如今呢，气若游丝，命在旦夕，您受累呀，您给治一治。哦，夫人别着急，这些年来我看过很多的疑难杂症，不要紧，照您说的这个我能治，我看看吧。哎哎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让到床头里面，有人给准备凳子，这活神仙往这一坐，伸手这仨指头搭在了满文臣的寸关尺上，搁在脉门这。哦，大伙儿都瞧着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满大人这是着了凉了。夫人一听，对，这是活神仙，进门的时候人跟地上躺着了。您说的对，我们是从地上把它搭起来的。这个脉象啊很乱啊，看来是受了寒了，不要紧啊，给他补一补就好了。哦，好极了，您开方子吧，您说吧。啊，他这个药补是不行的，必须要食补，就是这吃东西要活神仙，他这样他吃得了东西吗？没问题啊，你们这样买最好的野山参，然后用蜂蜜把它熬化，锅里边做上蜂蜜，把这参呢切碎了，搁在里边熬，一直熬到这个参呢都是渣子了，也就是说人参里边的好东西都熬出来了，把那渣子撇出去，就留这个人参汤，再下鹿茸，方法是一样的，把鹿茸切碎了，跟这里边再熬，熬3天。熬完之后里边放阿胶啊，阿胶再熬这么3天，最后这些东西还得添加进鹿血，梅花鹿啊杀了之后把那血拿来放在里边啊，搅拌均匀之后再放一些个姜啊，趁着它开热热的给病人灌下去。哎，我们听您的。哎，知府衙门弄这个就不叫事儿了啊！你说什么鹿血呀、鹿茸啊、人参呐、简单之极。照着老头的方法，这几天准备好了。呵，这一大盆啊，红的乎、稠的乎，跟小米粥似的。来吧，翘着牙， 满文臣牙关紧闭，大伙说这怎么办？最后弄俩铁勺伸着嘴里边撬开了，找劲儿大的掐着下巴磕子，一碗一碗的灌这个啊，一碗一碗，好，这东西太补了。您琢磨刚才说这几样东西啊，大象喝了也受不了。喝完之后有这么半个时辰，就看满文臣小脸蛋儿本来一直惨白惨白的，突然间见了一丝血红，哎呦，可把夫人乐坏了，这见缓有血色了。再等一会儿满面红光，呵，大伙儿高兴，这算行了，你看这人算是活过来了。再看看吧，再看看，越来越红，一会儿的功夫都紫了。
大伙儿气氛好的有点不好，
气氛太好了，这都紫了。那时候你再看看吧，再一低头都黑了。看来这药啊太补了，补大夫谁也受不了。说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啊，我这不知道呢，问问活神仙吧。活神仙说这个也就到这儿了啊，去再找别的法儿我也管不了啊。没两天又请了一位啊，呵，这位一进门也是仙容道骨，尤其闭着眼不爱说话，谁打招呼都撇着大嘴，不爱说话啊。夫人赶紧迎出来，哎呦，大夫啊，先生啊，你看看吧，现如今他这样怎么办呢？你给我们治一治吧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大夫过来了，这一号脉，哎呀，这个补的太过分了，这么补可受不了，这跟一般人这哪受得了，都有什么你们给喝了？一说我们这拿蜂蜜熬的人参啊，鹿茸啊，鹿血呀，阿胶啊，这里面都有。嗨，胡闹你们这是，胡闹。他在地上躺着冰石板凉啊，其实他内心的火很大，表面是寒，实际内心是火，本来就有火，你们还给他这么补，这不更坏吗？火上加油啊，这是。要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那您看怎么办啊？他这个得泄，得往下打一打啊，否则的话这个不行。哦，您开方子吧。这提笔一写啊，冰块啊，先来50斤，一块一块的给他吃下去。来这什么叫发豆、泻叶、黑丑、白丑啊，这些个能让人闹肚子的东西啊，一开这个半斤，这个半斤就开完了。熬完了给他喝，夫人说这行吗？哦，没事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喝，喝完这就泄了，泄了就虚了，虚了还补啊，不要紧的，请大夫的吧。有病乱投医，这家里有了病人，这个家属算要了命了。你也不知谁说的对，谁说的不对，而且人家开了方子，你就得试。你要不试，万一要是错过了，算谁的？来吧，先弄好些个冰块，撬开了嘴往里边续啊，续完冰块。给他灌这汤药，黑豆啊，什么这个泻叶呀，或白丑啊，或这些东西熬完之后，吨吨吨吨吨给灌上去。那灌完之后，这个脸色逐渐的就下来了，由黑转紫，由紫转红，由红转粉，由粉转白，由白转黄，由黄转绿，更坏了。大伙儿叫救命，这没人样了这个。而且你看这人不动吗？顺着炕底下，好家伙！屎尿齐流，大小便失禁了。夫人一瞧，这怎么弄？这赶紧，咱赶紧给擦。不是擦的事儿，你拦不住啊！你要说闹肚子哈，几分钟一回这成，他有个停。这位没有一停，这怎么结门在哪儿了？这是最后没辙，把裤子脱了啊，床底搁一盆，床上掏一窟窿，就等着吧。大伙坐着看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连拉了3天啊，这算是停了。夫人说可能这次行了啊，补也补了，泻也泻了。再喊他还是没动静啊，你喊了半天可能答应一声啊，眼睛就闭着，
这怎么办呢？嗯，
有人说了，夫人，我觉得这茬不对。您想啊，那位夫人来了之后就出了这个事儿，而且屋子里边门窗是关着的，这个人就没有了。我认为这是中了邪了，光请大夫不管用，咱们啊找个跳大神的吧，找一乔香的给看看。夫人说那也对，反正现在也没别的辙了，请吧。这位文质彬彬的啊，留着三绺胡，穿着道装啊，头上挽着这么一卷，插着一根骨头簪，手里拿一拂尘，无量天尊，呼，来道爷啊，您看您辛苦吧，什么事儿？嗯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如此？现如今我们是没辙了，您看看这怎么办呢？啊、哦，我看看啊，屋里屋外这么一看，掐诀一念咒，嗯，对对对，他这个是中了邪了。啊，是中邪了，嗯，不要紧的，嗯，带我做法啊，做法就是可以把他这个邪魔外祟呀、啊，全都打发走啊。只要这个妖魔鬼怪离开了，他是没问题的。好，那您看怎么办吧？好，来呀，先把老爷那个衣裳都脱了啊，这都脱了。这个院里边弄上一个榻，把客厅里的榻搭出来了，搁在院子里边，老爷光着屁股搭出来。搁着榻上，找一毯子给盖上。嗯，好，准备这个驴蹄子八个，黑狗血四盆，马尿四盆，再贫道我做法。准备吧，也不知人家要这是干嘛呀？准备吧，嚯，驴蹄子弄来了，都摆着了。啊，这老道看了看，嗯，挺好。来来来，这都给他搁身子边，马上马好了啊，身子边马一堆驴蹄子，最后还有一个，把嘴撬开，把嘴撬开啊，这给囊到嘴里边，呼，叼一大驴蹄子，嗯，道爷跟这儿做法，也不知念的是什么，嗯，说的跟真似的，也没人听懂，连蹦带跳啊，到最后端起这盆黑狗血来，奔着满门尘，从头上这么一浇。大伙都闭眼，哎呀，这看不得了，这个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想想，这躺着一个赤身露体的老爷，身边都是驴蹄子，嘴里含一大驴蹄子，哗，一盆黑狗血泼在脸上，这什么模样？这是？呼，再瞧道爷更来精神了，天灵灵啊，地灵灵啊，妖魔鬼怪快显灵啊！呼哧一喊，又跑一圈啊，到最后来人呐！大伙都盯着呢，道爷这是伺候人，赶紧快点。快把这马尿都泼在身上，大伙儿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这种环境这种气氛谁敢不听，来吧，我说来吧，端起来一盆一盆，哗哗，你琢磨吧，一身的狗血啊，拿马尿一冲，这院里都站不住人了，这个骚气啊，大伙儿都捂着鼻子，这怎么了这是啊，这怎么了啊，这都折腾完了，一问这道爷，导演您看这怎么样了啊，挺好啊，挺好，我挺过瘾的，
挺过瘾的话，就您这个驱邪这个事
挺好啊，我算了，这个差不多他会走的啊，这个妖魔鬼怪会走的，我大约什么时候走，就该走就得走，嗯，
该走就得走，和这么一通闹一通的撒狗血不管用，和这事闹的，夫人说这您先回去吧啊，给先回去吧，给点钱送回去了，又有明白人跟您说啊，嗯，这太文了啊，这个比较文雅，夫人差点没恨疯了，都撒了狗血了还文雅呢啊，不是，是您不知道跳大神分两种，一种是文的，一种是武的，这还是文的呢啊，看来文的对着妖魔鬼怪不管用，必须得找武的，哦，那找去，有病乱投医嘛，一点辙都没有，找去吧，哎，有两天找回来了啊，来这位一瞧啊，五大三粗，光着个膀子，一巴掌宽的虎心毛啊，这顶下连鬓的络腮胡子，拧着眉瞪着眼啊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打外边进来了，哦，夫人您找我，是我找您的，这不是吗，老爷现在中了邪了，你看看有办法吗，有办法，妖魔鬼怪附体了， 他身上有妖精。哦，这个，那您看怎么办？不要紧的啊，待我坐起法来。说着话，又打身上解这扣。感情人家腰里这腰带呀、啊，是一鞭子，这把很短，就够一把掐。这一解，蹬出来，嚯，得有这么三米来长，大皮鞭子，而且皮鞭子上每个箍劲都有一个铜扣。拿着这跟院里边啪啪啪，夫人点点头，嗯，不错，这看来是遇见高人了。你看看人家啊，这个态度，你看人家的姿势，不管什么样的妖魔邪祟都会害怕的，啪啪啪，各个角落都抽到了啊。说这个怎么样了？好了，现在把老爷搭出来吧。你要干嘛呀？抽他，一抽他就好了。妖魔鬼怪附在他的身上，我先把院里都抽到了啊，告诉他们没地儿藏身，然后再一抽打他身上就跑了。他受得了吗？没事，抽不了多少，我也快累了。
哎，扶出来吧。把里边这老爷搭出来，又把那榻弄出来了啊，放在这儿。呼，这时候拿起来一念咒，哎呦呀，这啪啪啪，由打腿往上抽。您琢磨。三米来长的鞭子，皮鞭子每隔一哈带一铜扣，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打骆驼都得疯了，何况打他呢？啪啪啪，每一鞭子都带血啊！从上到下足抽了一通，哎呀呵，这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行了，挺好啊。嗯，到明天这会儿，如果还不苏醒过来，还找我啊，我还得来，我天天来。身体啊，我或者我给他驱魔呀、啊、辟邪呀、啊。我说，哎，您先回歇着去吧。把这位送走了，夜深人静，满文臣在屋里躺着，夫人坐在边直掉眼泪。哎，你说你这上个辈子做了什么孽？你怎么受这个罪？郎君呐、啊，郎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法儿我可都使了啊！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救你？你醒醒，行不行啊？话音刚落，满文臣把眼睁开了。哎，疼杀我也！哎呦，老爷你醒了啊！夫人，我醒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你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啊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一言难尽，你别问了。我现在啊，我就觉着我这浑身啊不是特别的舒服，我这个手啊特别的胀。夫人呐、啊，夫人，哎，我麻烦你点事儿。哟，老爷你这怎么了？咱们两口子一场，怎么还说这话？不是不是，你我夫妻一场。我呀，我现在求你一定得帮着我。啊，你说需要我干什么？你呀、啊，谁也别告诉我。你上厨房给我拿一把刀来，啊，什么样的刀，什么样的刀都行，你快去，然后我告诉你。哎哎哎哎哎，夫人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出去吧。这会儿已经是大半夜了，小丫鬟们本来都跟这儿，夫人说你们都走吧，谁别跟这儿看着啊，我心里烦，我自个儿瞧会儿他，要是累了呢我就睡觉去。所以说没有人。夫人来到后厨这儿一瞧，这儿有把刀，伸手就拿回来了。来到这一瞧啊，满文臣坐在这直哆嗦，浑身上下直哆嗦，嘴里边不知说的是什么。一抬头，啊、哦，夫人，你来了，刀呢？刀在这儿，快给你，给你，把刀给他。说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夫人，你就别问了。一掉个刀尖冲里一使劲啊，噗，扎到肚子里。往下一滑了，哗啦一下子，肝花五脏肠子全出来了，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地身亡。夫人一瞧，完了，这是真死了，再有什么法也没用啊！嗷嗷一嗓子，丫鬟奴仆管家家丁全都出来了。夫人，您这怎么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夫人，这您怎么给来开堂啊？ 不是我干的，他自个儿弄的，是方才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如此？都是他干的。
哎呀，你这怎么话说的？赶紧料理吧！啊，这有人忙着就料理，把死尸卷好了，怎么准备安排棺材？这边有丫鬟扶着夫人，您上屋歇着去，上屋歇着去。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啊，他这是，我这闹不清楚。搀着回屋，夫人您躺下，我躺不下，您躺着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扶到床上，还又给端了杯茶喝，盖好了被，小丫鬟都出去。夫人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眼泪哗哗的。夫君呐，夫君，想不到的事儿，你说你这才多大的岁数啊？你怎么遭了这么大的罪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老天有眼，谁能告诉我？话音刚落，屋子里桌上那油灯，那灯苗突突突，本来火苗不大，但是啪啪啪。越长越大，到最后就这火苗一尺来的。夫人纳闷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紧跟着灯花一爆，噗，一股子蓝烟，面前出现一个女子，谁呀？焦文姬。啊，朱氏姐姐，你别害怕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夫人觉得一愣，哎，你是谁？可是真不觉着害怕，但是想动动不了，能说话。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呀？我就是那个焦文姬。想当初满文臣落魄之时，是我父女将他搭救，不料想他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，我们全家人因为他的连累是冻饿一死，可叹我父临死之时眼都闭不上，是我死了倒在阴曹地府，面见阎王爷把我家的冤枉事全都说了，阎王爷怜悯我的遭遇，让我回阳世来报仇雪恨，故此在他临死之前让他遭了这么些个的罪。您是个好人，我不能惊恐您。您呐，记住了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人间似雨，天若闻雷。现如今我大仇已报，别的事都没有了。之前打扰了您，姐姐您是不要怪罪。说着话，一股子白烟，焦文姬没了。夫人这一惊，好像刚才是做了一个梦。身上也能动过了，坐起来冷汗哗哗的，回忆起刚才说的事情，又想起当年的事，眼泪下来了。哎，心说满郎满郎，事到如今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也没法说别的。次日清晨起来，安排人给他出殡，准备这棚白事，安排好了棺材，准备一切的仪仗，定好了日子要出殡，搭着这个棺材由府门里往外走，刚出府门，本来是大晴天，突然间是阴云密布，咔嚓嚓一声炸雷，把棺材给劈碎了，死尸焚化。有这么几句话说的特别的好，说满文臣心不善，痴心女子负心汉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这回死的不好看。